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的特辑《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心田有多大？对我自己来讲啊，我反省过了，我的心田以前是很小的。我老觉得说呢，我生来就是中国人，那就是说神给我一个使命，就是只是向我的同胞呢去传福音啦。所以呢，我是天经地义的说，我只爱中国，我只爱同胞。但是当我一路成长的时候呢，我觉得后来神又慢慢的开拓我的视野，让我看见了别的民族。我记得有一回啊，我做一个义务的工作，带一些小孩帮一些孩子补习。那么当中有一位呢，他的这个反应特别的活跃，跟他聊起天儿，他才告诉我，原来他的妈妈是泰国人，他的爸爸是香港人。啊，然后我就想到啊，原来我居住的附近呢，是的确是有那么一群泰国人的啊，不过我一直都没注意到。后来又有一回呢，我去办一个证件。那我第一次办的嘛，那我就登上去以后呢，我就愣在那儿，不知道该干嘛好。这个时候突然呢，有一位呢巴基斯坦的男士，中年男士呢微笑着呢，然后呢就告诉我说，哎，你可以先拿个什么，那个叫做条子啊，就是那个数码条、数码编号，这样子再排队这样。然后呢，我就谢谢他，然后突然我就发现，哎，他非常的亲切。然后我就想到，咦，其实我身边也有不少的巴基斯坦人呢。然后呢，我又想想，哎，自己居住的附近其实也有别族的人呢，像印尼人呐，一些东亚族裔的人呢。然后我就想到，哎，我好像很少为他们祷告啊，求神也拯救他们。然后呢，我就求神呢开拓我的视野，给我有机会，让我呢，能够再一次的接触到这些人士的时候呢，有机会可以发一个福音单张给他们也好，或者为他们祷告也好，或者直接跟他们呢讲述福音也好，也盼望呢他们有机会听闻神的福音，也有机会得救。有时候想到啊，其实我今天的得救，或者是咱们中国人的得救，也是靠着过往不少宣教士的努力，其实他们也不是中国人啊。所以如果要薪火相传的话呢，可能这个时代咱们中国人得起来了，对吧？现在呢，把时间交给郑子民老师，今天他的第十讲啊，就特别讲到使徒的民族情怀。
神拣选了以色列去祝福万民，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国。神的计划里有中华和你我，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并拓展他的国呢？请听郑子民老师主讲《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的专题，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今天来到第十课呢，我们会谈谈使徒啊，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的民族情怀啊。当我们想到使徒的时候呢，我就自然想到主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神的心意呢，就是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认识主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心呢，是要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呢，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但要关心同胞，也要关心世人。如果我们只关心同胞呢，我觉得 这样的思想就太狭隘了。你想想，如果当时的犹太人只向自己人传福音，那么今天全世界的人都不可能认识主了。再想一想，如果西方宣教士他们不来中国传福音，他们怕麻烦，他们嫌路远，他们觉得不认识这些民族，不认识你们的文化，不认识你们的语言，可以找千万种的借口。那么可能我们中国人到今天还不认识真神呢。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呢？我们怎么才可以既关心同胞又关心世人呢？我觉得呢，我们可以从关心身边的人做起。德德生出发来到中国之前呢，他就开始学习关心穷人。有些穷苦的人呢，他就去帮助他们。有一次呢，一个穷人呢，真的是有很大的需要，于是呢，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送给了这个穷人的家庭。但是呢，神是信实的，等他回到家里边呢，神另外又给他有供应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位出色的宣教士呢，他是从一点一滴开始学起，开始做起的。那么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一些有需要的人，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习关心他们。有些人呢有金钱的需要，有些人呢有身体的需要，有些人有心灵的需要，他们需要安慰，他们需要照顾，他们需要供应。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有需要，也知道我们有能力帮助他们的时候，虽然不认识他们，但是也可以尽上我们的努力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关心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学起。另外呢，我也劝勉弟兄姊妹留意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啊，比如澳洲前一段时间发生山火，非洲缺水缺粮，世界的金融危机等等呢，这些我们都需要关心。中国慢慢的开始走向世界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我们也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接触外边的世界啊。我相信神将来也会使用中国的教会呢，去向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去宣教。但是呢，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应当有一个宽大的胸怀，不仅关心自己，也去关心别人，从一点一滴做起。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门徒，那么他们的民族的情怀啊，是怎么样改变的，怎么样影响他们的侍奉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呢，就记载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啊，就一直跟门徒们讲论神国的事。神的国的事情呢，我们在前几课呢已经跟您分享过哈。但是呢，门徒们好像听不懂，他们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耶稣跟他们讲神的国的事情，他们所讲的呢就是复兴以色列国哈。那么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啊。假如让他们知道以色列复国要等到1948年，对他们来讲呢，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想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那么主耶稣给门徒在这里上了重要的一课啊。主耶稣关心的是神的国，门徒们呢，他们所关心的却是以色列国。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现在要关心的是福音传到地极啊。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呢？那是神的事。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就是主耶稣没有让他们一开始就跑到地极去传福音，而是呢从近处开始做，先要在耶路撒冷，然后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最后呢把福音传到地极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关心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家庭，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关心神的国啊。关心神的国的意思就是希望神使用我们，不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地方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来建立属神的国度啊。 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就讲到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以后呢，彼得讲到有3000人悔改信主，感谢神呢，耶路撒冷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那么教会在各方面呢，都发展得非常好啊，可以说呢，可以成为现代教会的一个典范。那么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在第二章最后一节记载呢，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他们在教会里边有好的教导，有好的团契，有一起的敬拜，一起的祷告，他们也有很好的见证，得到众民的喜爱啊，而且呢，他们努力的传福音，有很多人都信主了。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而且呢，他们只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呢，他们有一些的误会啊，他们以为福音呢只是给犹太人的。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呢讲到亚伯拉罕之约哈，神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呢，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就是以色列的民族哈，在主耶稣的时代呢就被称为犹太人。那么既然在历史上神一直做这个以色列民族的神的时候呢，那么现在这些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呢，他们觉得啊，神只是照顾这些犹太人，但是呢，这些门徒们就忘记了主耶稣在大使命里边是叫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也让他们把福音呢传到地极啊。所以在这些的犹太的基督徒里边，他们思想里边还存在着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啊，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民族，并没有想到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努力的去传福音呢？除了向你身边的人传福音之外，你有没有想过向其他的人传福音呢？可能有些人说了，我自己的家人还没信主呢，我怎么向其他人传福音呢？对呀，首先你应当向家人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啊，这个是你应尽的责任。但是呢，你不要忘了神的大使命呢，不只是让你向家人传福音，也要向很多不同的人传福音。现在你思想一下哈，在你能力能够达到的范围之内啊，有没有不同语言的人呢？有没有不同文化的人呢？有没有不同民族的人呢？哎，这些人呢，也是你所关心的对象。其实在国内呢，很多的地方都有少数民族啊，而且呢，我发现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呢，他们对福音的认识都非常少啊。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多一点的去关心他们。那我们看到呢，神并没有因为他们不关心其他的人呢，就放弃了耶路撒冷教会，反而呢，神有自己的计划。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呢，就记载了因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呢，就教会就拣选了7位的执事啊。那么当这些执事好好的服侍的时候呢，结果教会就发展得更加兴旺了。那么在这些执事当中呢，有一位就叫做司提反啊，那么他努力的为主做见证，结果呢，没想到就被人用石头打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件事情就有大逼迫临到了耶路撒冷。我相信呢，这件事情呢也是有神的允许的。信徒呢不得已就要分散到各地啊。但是很可贵的是，这些信徒啊，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信徒，他们都是在信仰里有扎根的信徒，所以呢，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可能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所谓不好的事情啊，这要看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来呢，这个大逼迫对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没想到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呢，信徒就出去把福音传开了。所以有些事情表面看起来可能对我们不好， 但是呢，你要正面的去看的时候呢，当中有神的允许，有神的保守，甚至呢，有神的美意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信徒真的不简单，传福音对他们来讲，不再只是一种的责任啊，而是呢，他们生命的体现，所以呢，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会自然而然地向其他人分享福音，分享神的爱。今天我劝勉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在信仰里面扎根。当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当我们对神的爱有更多的体会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就完全不同了，你很自然的就会想要跟人分享福音了。那么在《使徒行传》里边呢，记载了另外一位的执事啊，这位执事呢叫腓力，那圣灵感动他呢，去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那么谁是撒玛利亚人呢？在旧约的时代，所罗门王之后呢，这个以色列国啊，就分成了南国跟北国啊。那北国以色列国呢，就被当时的强国亚述国所灭。那亚述国呢，就把这些以色列人呢分散到各地，也把其他地方的人呢搬到以色列这个地方来居住。后来呢，以色列人就跟其他的民族的人通婚了，所以他们的后裔呢已经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了。那么后来呢，犹大国也被巴比伦所掳，但是巴比伦对这些犹大人呢没有强迫他们与其他民族通婚呢，所以犹大人呢，他们还保持着比较纯正的血统啊。所以呢，在主耶稣的时代呢，这些人就被称为犹太人呢。那他们就看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因为呢，觉得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种族已经不纯正了。但是神有神的心意，神不但要救这些犹太人，也要救撒玛利亚人。连主耶稣自己啊，他也有一次呢，向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传道哈，带领他信主，也带领了很多的撒玛利亚人来相信主耶稣。那么圣灵现在感动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很感谢神，这些撒玛利亚人呢对福音有非常好的反应，于是呢就有很多人信了主。圣经上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哈。那么使徒们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听见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呢，就派彼得跟约翰去看一看。哎，他们来到撒玛利亚，看到果真有很多撒玛利亚人信了主哈，就为他们祷告，结果呢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证明了神的心意，也就是呢撒玛利亚人也是神所拣选，神愿意让他们也信主啊。于是呢，这些使徒也开始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了。弟兄姊妹，圣灵有没有感动过你去向人传福音呢？我相信呢，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有圣灵感动我们去传福音，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听圣灵的感动呢？这个就要看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顺服圣灵了。其实呢，当时的撒玛利亚人呢，他们跟犹太人之间呢，有很多的矛盾，好像敌人那样。但是呢，腓力就打破了这些的界限，向他们传福音。请你思想一下啊，假如今天圣灵感动你，向你的敌人、向你的冤家对头去传福音，你愿不愿意去呢？我想你也应当向他们去传福音啊，因为呢，神是要拯救所有的人。有人反对你呢，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主。那你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呢，正好呢，可以化解你们之间的恩怨啊。腓力显然呢，他是很有传福音的恩赐。那么他一传福音，这些撒玛利亚人就信了主啊。弟兄姊妹，如果神给了你传福音的恩赐啊，你就千万不要浪费哈、啊，好好的使用它，努力的去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来信主。好，使徒们呢，他们虽然知道福音也可以传给撒玛利亚人，那么这些撒玛利亚人呢，毕竟他们有以色列人的血统啊， 但是呢，福音还没有真正的传到外邦人的当中。要改变这种局面呢，还是神自己亲自的动工啊。那么这时候呢，圣灵就感动彼得呢，去带领哥尼流一家人信主。那哥尼流呢，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罗马人的一个百夫长啊。但是呢，他很敬畏神，因为当时呢，也有不少的外邦人，他们听到犹太人所敬拜的神，当他们去了解的时候呢，就发现犹太人所敬拜的神是真神呢、啊。于是呢，他们也愿意加入犹太教，愿意敬拜神啊。这时候呢，天使就向哥尼流显现，让他呢去找彼得，请彼得来到家里呢，向哥尼流传福音。我就思想一个问题啊，天使为什么不自己干脆直接向哥尼流传福音呢？为什么这么麻烦，还要感动他去找彼得呢？原来，传福音呢，是神呢，是主耶稣，他交给门徒的责任，也是交给我们信徒的责任。天使如果自己去传福音，当然很简单，但是呢，这个责任是交给我们了。同时呢，在这里呢，让彼得去传福音呢，也是教导他的一个好机会。那么当哥尼流派仆人去找彼得的时候呢，神就让彼得看见一个异象啊。在这个异象里边呢，彼得就看到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啊。在这个异象当中呢，神就说，你宰了吃吧。但是呢，彼得说，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神就告诉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从这里呢，我们看到原来呢，在我们当中啊，不论是使徒彼得还是我们呢，我们可能都有一些的习惯啊，我们以为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但是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原来呢，神的心意是向所有人来传福音。那么彼得呢，就顺服神来到哥尼流的家里，向他们一家人传福音。结果呢，哥尼流一家人听了道以后呢，就全家人信了主。那彼得说，我真的看出啊，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呢，各国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啊。所以彼得得出一个结论，原来呢，福音并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的，外邦人也可以信主。那么圣灵呢，就降临在哥尼流一家人的身上，这个证明呢，外邦人信主啊，是神的心意啊。圣经呢，也特别记载了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呢，他们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非常的稀奇。为什么稀奇呢？因为这个打破了他们的传统的观念啊。那么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也有人质问他说，你进入了那些没有受隔离的人家里边，和他们一同吃饭了。所以你看呢，这些人把传统呢看得比待人信主更加的重要啊。那彼得就向他们做见证，神怎么样感动他，那圣灵怎么样降临。众人听见这些话呢，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真的是很奇妙啊。主耶稣首先呢把大使命交给门徒，但是呢门徒不明白大使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他就慢慢的引导他们，先开始呢让他们建立教会，后来呢借着腓力就把福音呢传给撒玛利亚人，那么又借着彼得呢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让这些门徒呢一步一步的认识到大使命的真正的意义啊。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呢有成见，我们觉得某些事情是很重要的，某些事情是不重要的，或者是某些教会是属灵的，某些教会呢是不属灵的，某些人应该得救，某些人不应该得救。但是当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放下自己的成见，来成就神的心意。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啊，目的就是要带领人信主，而不是拦阻人信主啊。事情发展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那些犹太的基督徒虽然同意了让外邦人信主，但是呢，又给他们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就是呢，要外邦的基督徒先受隔离，意思是要求这些外邦人呢，首先成为犹太人，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啊。那保罗跟巴拿巴呢，就非常不满意这些人的做法，于是呢，他们在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呢，就上耶路撒冷去找这些使徒，要把这件事情呢搞清楚啊。当时呢，我相信在耶路撒冷呢就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啊。一些的保守的犹太教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强调这些外邦人一定要受隔离，但是呢，好像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带领外邦人信主的这些使徒呢，就强调说这是神的工作，我们不应当拦阻神的工作。那争论到最后呢，彼得就讲到圣灵怎么样带领他带领外邦人信主，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后来保罗跟巴拿巴呢也讲到他们在外邦人当中圣灵是怎么样带领他们工作的。最后呢，雅各他就引用了旧约圣经来讲明神的心意。最后呢，他们得出结论呢，不应当把额外的重担放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应当呢让他们自由的可以信主。感谢神呢，到此呢，福音真正的可以在外邦人当中传开了。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认识神呢，正是因为圣灵感动了使徒们，将一切传福音的拦阻都挪开了，以至于呢，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来认识主啊。使徒们本来呢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呢，他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帮助他们走过来啊，为福音的传开呢铺了一条通达的路。今天呢，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啊，走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路啊，我们应当认识到神感动我们去传福音，不仅呢要向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也应当呢把福音传给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目的呢是让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都能够认识主。我们一起努力好吗？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再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中国人，爱我们民族，过去差派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传讲神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看见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民族没曾听过福音，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你的名字和故事，不知道你为我们死，求神你使用我们去跟他们分享你的福音，使用我们去传讲你的话语，让他们也可以得蒙救赎。也求主你保守看顾那些已经去到远方为你宣教的我们中国的一些宣教士，求神你保守也兼顾他们的工作，让你的名在远方在近处在各地各方各族里边都被高举。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就从祷告开始吧，让我们多为别族的人的得救代祷。愿主使用你，再会。